从这件事情来看，现在呢，大家眼睛都看得很清楚。至于巴勒斯坦能不能说他受压迫，所以我们要起来反抗，他已经独立，他已经慢慢要独立，而且自己管理自己。他能不能说我失去了很多的领土，那谁叫你打败仗？你打了败仗，今天你在圆桌会议上你还拿出92%回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谈判破裂，谈判破裂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两个重要的焦点。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说，巴勒斯坦说，我们不光要建国，而且我们要定住在东耶路撒冷。所谓东耶路撒冷，就是指出今天的橄榄山，在包括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是我们要定住在那里。那么这是第一。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自从1967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怀抱，他们宣誓说他们再也不让耶路撒冷离开他们，他们宣誓说他们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他们永远的首都，所以怎么样他们也不能让这块地，也不能让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后来还被迫让步，本来以色列要统一的耶路撒冷，现在说好了，我们把旧城一半给你，哪一半呢？就是回教徒的那一半和基督徒所在的那一带那一半给你。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根本通不下去，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平安。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的犹太人70%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他们要的是平安，他们不能让他们的儿女在这个刀光剑影底下过日子，他们不可能，绝对够了，他们说够了，我们用土地换和平就可以。所以大家能够晓得为什么这次能出92%的土地。那么对有的人来讲，这个简直等于卖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价也是出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那么不止如此，那么更严重的就是阿拉法特说他要代表整个回教的势力要把圣殿山拿回来。因为1967年圣殿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伞兵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过了一个月，他们起头是想把这个拿下来，甚至有人主张把回教士把它摧毁，但是后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们把钥匙交给他们的管理当局，那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主权，你们有职权。所以一直到今天到都是如此。但是现在不，现在阿拉法特说我要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我们要把这个拿回来，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第三个圣地。而且根据我们的考古学各方面的证明，这座山上从来没有过有圣殿在上面这回事。你们说有大所罗门的圣殿，你们说有所罗巴伯，这个没有这件事情。他告诉他们的子子孙孙说没有这件事，这个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这个谈判为什么会破裂？当然要破裂。那么 Clinton 已经，这是后来我们慢慢知道的事。那 Clinton 后来说好了，人家既然让那么多，好不好你们再让一步，这样好了，你现在他们给你们那么多土地是因为他满足左派的人，那么以色列右派的人当然是主张说不能让步太多，那么起码你们让一步，你让这些人可以在圣殿山上祷告就可以吗？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就在圣殿山上旁边就盖一个小小的会堂，或者在旁边，或者稍微靠近点。他们不肯答应，他们觉得这个代价不能出。所以不仅如此，那最后呢，以色列提出一个条件，说这样好了，他说如果你们真的不让步，真的这样，我们这样让步，再让步一次，关于圣殿山的我们再让步一次。怎么让步呢？这样，凡是圣殿山上面广场所有你们的建筑物，从地面以上一直到外太空的，这都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主权。那么从地面上一直到地心的，通通是我们的。那原因很简单的，原因为什么简单呢？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至圣所，他们知道约柜藏在哪里，他们知道约柜根本就是在那个这个所谓那个回教室，不是个大盘，是个底下。他说有一个密室里面就是有这个就是这个约柜的。那不光如此，他们认为说所罗门这个摩西那时候在旷野那些所有会幕的器具还有会幕根本就藏在底下，所以犹太人认为说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便上去，你不小心如果你踩到那个圣洁地方是很危险，那到时候神的审判就来。所以根据他们的说法呢， 他们认为说所有以色列真正的宝藏，真正关于第一个殿跟第二个殿，所有的通通在这以下。那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稍微有一点考古常识都知道，许多人到耶路撒冷以为说现在你走十字架道路就好像主耶稣当时所走过的，其实主耶稣那时候所走过的是你现在所走的街面的两层楼以下，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几年以后这一定慢慢就盖上来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这个地面以下所有的呢？因为他知道说这样他们就真的能够挖掘出那些来，然后他们那么对他们就很有帮助。那么当然阿拉伯人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底下是你的话，你到时候动动手脚，我们的非根基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整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问题的焦点事实上是在圣殿山和圣殿。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主回来的时候，所罗门廊下那一块的圣殿山一定要重建圣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众臣们啊头都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今天金门是关的，到了那天金门要抬起头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城是准备好，还有圣殿是准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冬天的时候他走在所罗门廊下，他知道圣城和圣殿不只是神旨意的中心，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有许许多多复杂错综的情形。现在许多人问说我们怎么样，有的人说今天怎么可能清真寺不见，是不可能的事。有人说也许地震震就垮了，或者说海山的那个飞弹不小心落在上面，但是就这样最后还是要重建，没有第二个方法。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复国1948年是神迹，以色列人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们怀抱也是神迹，所以圣殿的复建也是神迹。但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完成的，那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当以色列人那棵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什么？不只代表以色列复国，不只代表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不只指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更重要的就是根据圣经的预言，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主话怎么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特别是快靠近主回来的时候，这些事好像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的儿女还可能彼此相爱，到天上我们就能相爱了。恢复的是恢复，见证的是永远是神迹。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我再说1948年是复国，而且回到他们的地，回到他们的地。然后1967年是他们的耶路撒冷城回来了。那最后的圣殿一定要重建，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圣地就是迦南地，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三个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因为圣耶迦南地所代表那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在人来看，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就告诉所有全世界人说，你看整个世界的焦点，将来整个新闻的焦点要围绕在圣殿和圣城上。那这什么意思？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怎么可能将来圣殿要重建呢？弟兄姊妹，没有人想到1948年以色列会复国，没有人想到1967年耶路撒冷会回来，同样也没有人想到将来圣殿要重建。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这件事告诉基督什么事？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见证一定要恢复，他要从废墟里面重建这一切。那弟兄姊妹，在人看来有可能吗？ 今天神儿女相咬相吞那种光景，就好像今天清真寺那种情形一样，谁能做，谁能办得到？没有人能办得到。你如果办得到的话，你就去碰墙去。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就是有一般像傻瓜的人一样。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一定要有祭司，要有祭司起来。那谁今天愿意做祭司呢？如果今天你做医生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受了8年的教育以后，然后有人要用你。现在年轻人他说我好好的要准备做祭司，我为做弥赛亚来。那请问等到你真的学了8年以后，圣殿就能重建吗？从你看得见的眼前，你能看见圣殿能重建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圣殿要重建？因为根据所罗门，根据这个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事一定要发生的。今天虽然我们不懂得，我们相信说可能到时候，很可能到时候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经济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恐慌。那恐慌到一个地步，到时候可能阿拉伯慢慢也不行了。那现在黑海的这个石油，那比阿拉伯世界那是更多更丰富，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谁知道哪一天阿拉伯今天什么都是好的，明天可能他们有需要，很可能他们说这个不过是我们第三个圣地，那何必呢？我们好不好干脆把这个卖给他们。如果阿拉伯人愿意卖那一块圣殿山的话，不光是所有犹太人能出这个价钱，许多基督徒也能出这个价钱。我们不知道什么事要发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很可能这个敌基督为着表明他们要平安，那么敌基督应许把平安给他，而且答应说我为你们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难很难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还可能彼此相爱吗？今天还有一个可能，我们说我们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弟兄姊妹，现在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什么叫做神的见证？今天我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以后，我们回过头去看，现在基督教变成一个大的势力，教会变成一个大的势力。今天人所看见是外面的一切，人要说这是何等的殿宇。我们今天敢不敢说主呢？主所看重的不是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等修殿节的时候，当许多人在那里庆祝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分的含义，是老约翰觉察出来，他说那是冬天，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相信的的确确是冬天的，我们的主实在是快回来。你今天只要看看这些报纸所发，你我们也可以追踪这些消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所以这些话是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提醒基督徒的。不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整个国事局的表现里面很清楚，那个情绪是一直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把这个基础的一些话我们先说在这里，然后我们礼拜三继续往前。我们希望主借着这一些的话能对我们有些真实的勉励，因为我们亲眼能看见耶路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1969、67年耶路撒冷回来。我们知道说如果主愿意的话，如果主留我们在地上的话，你看见我们是一直往那个方向去的。而且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在以色列已经预备了一般的人，那一般人像傻子一样，他们愿意为着弥赛亚回来，愿意为着圣殿的重建而活着。我们看看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觉得非常的羞惭。我们基督徒都放弃了，他们还坚持。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在所罗门廊下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我们的主是在所罗门的廊下，难怪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在聚在所罗门。我想我们的话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心头有些话要说，但是我们人常常限制你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不可苦不生的。但是主啊，我们求你，不管我们多有限，不管我们多残缺，求你使用今天晚上的话， 主啊，但愿在这个宝岛，在这个小小的岛上，你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在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当你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叫我们有警觉，叫我们懂得背后的意思。你所看见和我们是看见的都不一样。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能看见你所看见的，我们的一个心像你的心一样。主啊，但愿在这些日子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这些话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实在能够深处对我们说话。因为你回来的日子实在要紧，你能够做一件事是叫我们跌破眼睛，你能做一件事叫我们惊奇。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只要指头一动，你就能做恢复的工作。主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主啊，就是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荣耀的脚步，就在这个岛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曾经在这个岛上做过荣耀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向你祈求。主啊，但愿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在里面的屈膝，你能把你祝福，把你的复兴再带到这个岛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